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在过去的二天里边，因为圣泽海外培训的缘故，未能像以往那样每天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感谢主，经过精彩纷呈、紧张异常的圣泽海外培训，我们现在各自回到家中。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恢复每天与大家咀嚼神话语这美好的习惯。那么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圣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我们先听神的话。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我们已经用了两次的时间来思考这一节神的话语。那么第一次谈到了住在主里面，这是圣经美好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人的第一关系是与神交好，也就是以马内利。我们第二次分享了基督徒一个奇妙的人生的目标，那就是在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能够问心无愧。这是区别于基督徒与一般的非信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我们向神而活，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要向神交账，向神负责。那么今天我们将从基督论的角度来思考这节圣经启示的独特的之处。那么在这节圣经当中，两次提到了他若显现，当他来的时候，这样的信息，那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信息。所以这样就使我们信仰的这位主与其他的一般的宗教和文化所信仰的那样的一个宗师有很大的区别了。我们首先用三三日查经进入圣俗分开，我们从旗帜的角度入手，我们会发现只有我们所信奉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他有两次的临在这个世界当中。第一次是2000年前道成了肉身，成为拿撒勒人耶稣，这就是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的主。那么第二次再来确切的时间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必定再来。而第一次再来是实施神的救赎恩典，那第二次来将实行审判。所以这两次再来他的目的目标是不同的，所以在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向神交账。所以这样就形成了基督教信仰当中一个特殊的一个奇特的一点，那就是作为基督的门徒都有一个奇特的责任感，这个责任感是超过对我们良心的负责，超过对现世的许许多多的一些规条、一些伦理的负责，对他人的负责、对人的负责，不是这样。那么基督徒是面对基督我们的主神，我们要向他负责，而且是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交账。所以这样就是基督教的信仰与其他信仰都不同的。我们从没看到儒家的信仰当中谈到了孔子的第二次再来、老子的第二次再来、释迦牟尼的第二次再来。虽然佛教当中有未来佛的观念，但是它跟释迦牟尼的第二次再来是完全不同的，也不含有明确的审判的含义。在伊斯兰教当中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穆罕默德的第二次再来，在犹太教当中也没有两次再来的弥赛亚观念，那么摩西也不会第二次再来等等。所以这样只有基督教带有这样的强烈的信息，那么真正受着基督的生命的更新、圣灵的充满感动的时候，那么基督徒的生命是真实的为着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要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向他交账而真正活着这样的一种信仰的生命。所以他们是与众不同的，那么基督徒所带出的这样一种责任感是与众不同的，那么深受基督教文化所熏染的所真正影响的许多的文明都有一种奇特的责任感。那么相反，在循环论当中在无始无终当中，在没有一个向未来投射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没有一个他所信仰的主宰第二次再来的这样的信仰当中，人只能对良知负责，只能靠着自律，人是向后投射，向着过去的这样的宗师、这样的教主去负责。所以这样的负责，因为宗师已经过去了，教主已经死去了，他不可能是活的，不可能是第二次再来，所以他们的责任感就带有很大的这样的一种软弱性。 所以就不大可能带出一个从内自向真正的主投射出的一种责任感来。所以凡是没有经过这样的一种信仰洗礼的国家，那么人生的责任感、社会的责任感、国民的责任感都显出明显的不同。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信仰的基督教信仰和带出的奇特的地方。那么当我们从分辨这样入手以后，我们透过凡解的角度，我们再来思考这些圣经。那么这些圣经很显然也告诉我们，当时有个教会的年轻会众对未来主耶稣再来很可能有一些麻木的认识迟钝的认识，已经不敏感了。所以圣灵借着使徒老约翰，感动使徒老约翰，就把这样的信息反复的带出来，而且在一节圣经当中两次点名这一点，就是提醒当时一个教会的会众以及历世历代的会众，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向未来主再来负责的。这好比或者我们现在的考试，我们若有一个全国的通考，中国的孩子都知道，所以我们一切的努力的目标都要完成这个通考，我们现在的一切的准备工作都要为着未来的这个大考而负责而展开，所以一切的资源的调动都为着这个大考来做。若你是自娱自乐的小考，你是自我命题、自我陶醉的一种考试等等都不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目标下。所以我们带出的学习的精神，我们带出的学习的质量，带出学习的一种动力都不同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浅显的比喻就告诉我们，向着未来主再来交账的这样的一种人生，会带出一种奇特的、与众不同的一种形态。这个形态与其他的一些信仰、其他的一些文化价值观都不同。这样我们就可以分别为圣，这样我们就可以合神心意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灵异的出来，灵异出来，神把这样的一个实底这样一个确据告诉我们，就是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再来，而再来将事实审判，我们将向他交账，就是告诫他的儿女要明白这个真谛，要接受这个现实，要相信这个现实，要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重新考虑自己的人生那么神看到他的儿女在忽略了这样一个现实，他们可能是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是一种糊里糊涂的人生，或者向现实和今生负责的人生，或者是向现实今生的一些伦理和其他的一些人物所负责的人生，都不合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向着未来真正他的儿子第二次显现负责。我们感谢赞美主当神把这样的实体启示出来，那么神希望我们的人生目标要调准聚焦到他儿子第二次再来，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他为此所设定的一切的恩典。就好像一个孩子，当我们把所有的目标都聚集在高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父母和整个社会所为此安排的一切的资源，所以这就是恩典。那么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真正聚焦到耶稣第二次再来，向着耶稣第二次来过每一天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我神的恩典了。为此我们要献上感恩祷告，求圣灵的充满。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这些圣经两次提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独生的爱子会再来要实行审判，让我们过一个真正的敬畏的人生，一个有责任感的人生，面向主耶稣基督人生，要向他交账的人生，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与众不同。你为此要设定许许的恩典，帮助我们如何能够进入这样的恩典当中。那么你告诉我们这个恩典莫过于就在这节圣经启示的话语，那就是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就可以向他交账。我们感谢赞美主，你不仅把目标告诉了我们，你也把方法告诉我们这方法就是你的恩典。我们实在是感谢圣灵有这美好的启示，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充满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那么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采。那么活出神采，我们首先类比于当时的一个教会会众进入人物关联。那么当时一个教会会众不太明白，经过使徒老约翰点醒以后，我们相信有许多人明白了，我们今天也幡然悔悟，我们今天也觉悟了。 那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向着自我负责，不是向着良知负责，不是靠着自律，也不是靠着也不是向着现世今生的某些价值观、某些大人物负责，我们是向着主耶稣基督负责，向他第二次再来在我面前要实施审判，我们要这样的负责，我们人生就可以超越，我们是一种超越的责任感，我们是在永恒当中建立了自己的责任感，所以基督徒是有责任感的，是敬畏的啊，是认真过好每一天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同时我们也知道耶稣第二次再来将把他的公义、他的审判再次带到人间啊，我们为着这样的因为主的再来这样一个信仰，我们要献上感恩，因为真有他的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才能真正的过一个敬虔有责任感的生命。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把这样的真谛、这样的实底能够告诫那些还不明白这样真谛的人。谁是不明白这些真谛的人呢？那就是今朝有主今朝罪的这样的一种生命，那就是向着过去而负责的生命，那就是讨好人而过的生命，那是为着自我的满足而过的生命这样的生命都不合神的心意。只有真正面向主第二次再来向着主负责的生命才是合神心意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处境的观念。那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本主义的文化当中，我们生活在深受儒家、道家、佛教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这些文化都没有再来的观念，他们大多是向着过去负责，向着圣人负责，向着良心负责等等而且是一种循环论的这么一种思想。无论是老子的循环观还是这个佛教的轮回观，我们都没有一个向着未来永恒当中耶稣第二次再来负责的这样的一个奇特的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我们要警醒，唯物论更带不出这样的观念，所以就带出了人生完完全全没有责任感的人生，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所以这样的人生才使我们无所不用其极的进行利己主义，一些贪官污吏一些世上的丑恶现象都应运而生，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真正过出一个敬虔的负责的这样的人生。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警醒，我们在文化当中要反思，我们要超越这个时代的文化，要作为这个时代文化的真正的一种标杆。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后一部分，那就是经义的观念。那么这个经义告诉我们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方法，那就是神借着第二次的再来事实审判，就让他的儿女过一个敬虔度日，同时仰望主再来而带有巨大的超越的责任感的这样的一种生命。那么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一个领袖一个领导，那么他真正的要带领一个团队的时候，不能够把一些目的把一些目标讲清楚，一些任务分派清楚就撒手不管了，他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要再来去考核员工，要检查工作完成的情况，而且他自己要对这些工作非常了解，这样才能使员工真正带出一种真正向未来负责的这样一个东西，而不是仅仅是自律的一个东西。所以员工有这样一种外在的超越的他律，所以他就能够真正的负起责任感来。所以我们从耶稣第二次再来神奇妙的这样的安排，我们就可以得到更通达的智慧，我们在管理在领导过程当中都可以借鉴学习。当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实行考核，要实行审判，那么在这个之间我们可以定出原则、价值观和标准可以让员工充分的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那么当他第二次考核这工作的时候，员工必须要面对领导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考核这就是非常美好的通达的智慧。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